感情来了的时候，果真如暗流涌动，昏黄的街灯给彼此的暧昧染上一层朦胧气氛，天边的雨滴也带着节奏落下，落在我们一起并肩的撑的伞上，大概是离得太近才能感受到你手掌的温度，街市的喧闹，白天的辛苦劳作都抵不过夜灯下你说一句姐姐你真漂亮。 Traffic on sunset doesn't faze me。男性凝视是物化女性的，但是女性凝视却是赋予了男性人性化的细节。
可能就是社会发展到一个这样的进程里面，就像刚刚央子说的嘛，女性都变得非常的优秀，在谈恋爱的时候容易和一个自己幻想当中的人谈恋爱，通过这个女性凝视的视角会去不断的美化这个和她谈恋爱的对象。
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是我们讲那个秋天那一期还是哪一期，他就说女孩子们真是美好的存在，你们哪需要男人啊，你们在和万物恋爱。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苏侠，大苏侠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对，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女性向的影片推荐吧。
因为其实秋冬了嘛，就很适合在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刷一些剧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看的很多之前的比较女性向的影片啊，都还蛮适合秋冬的时候看的。比如说我感觉秋天的时候我就会很经常想要看《欲望都市》，因为里面很多情节都是跟纽约的秋天相关的嘛，就非常有这样的氛围感，看了也会让我非常的想念纽约。还有就是像《老友记》也是，我经常都会在秋冬的时候把它翻出来看，就是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我真的说到《老友记》又开始有点难过了。是，但你说《欲望都市》是我觉得常看常新了，就无论从小时候到现在，因为很多时候的剧是我们可能小时候特别喜欢，但长大了就没有那么爱了。但《欲望都市》不论是时尚还是他的感情观还是他的友谊都是那么动人，就是永不过时的那种感觉。
而且可能你每次看的时候心境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就会觉得像是小女生嘛，很向往大都市里面的那种成熟姐姐的生活，然后到现在看就有一点代入的心境。
现在我们就是成熟姐姐吗？我的学妹还给我取了个外号，说我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你看她多会呀。
多甜呀。
是的，就是我的小甜宝。说到这个，因为我最近备课的时候有一周整个是讲女性主义的艺术嘛，我当时就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他说male gaze objectifies women, female gaze personalizes men。 就是男性凝视是物化女性的，但是女性凝视却是赋予了男性人性化的细节。
我完全同意。
你现在去想说很多那种电影里面的情节嘛，就女性的主角可能就是一个放大的镜头只拍她身体的每个部分，比如说她的腰臀啊，然后胸啊，什么腿啊，就是有那种慢慢从下往上拉的一个镜头是非常经典的嘛。但是如果你去看女性向的电影，她很多时候注重的细节会不一样。就举一个不是太那个的例子啊，比如说《暮光之城》第一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她可能会拍一些耳朵呀、脖子啊、发梢啊、手指啊这些细节，包括嘴唇。我之前看 The Take， 就我很爱的那个影视分析频道嘛 ，YouTube，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真的，还蛮好笑的。他说为什么女孩会注重手指和嘴唇 ？Because they give more pleasure
。哎，说好的是 female gets personalized man， 怎么我感觉这也挺物化的？
哪有物化？因为会有更多的互动啊。好了，不说细节了，大家都懂的。为了过审，我就不说中文了。对，但是确实是的，就是他，比如说女性会注重牵手的那一个瞬间，很多时候你看女性的小说，她可能会描写第一次牵手是多么让人心砰砰跳嘛。然后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人，他的微笑呀，然后 跟他之间的交谈嘛，你会觉得啊，这样的性张力和欲望的描写会是更绵长的，给人的感染力也更强一些。
对，那要么我们就具体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觉得还挺适合秋冬看，然后比较符合这种女性向女性凝视的一些影片。
对，其实我首先推荐的一个导演，可能大家老听我们播客的也知道，我们俩都很喜欢的，就是安盼希导演。他是一个韩国人嘛，可能直接说他名字有一些小伙伴想不起来，但是说到他的作品大家肯定都知道，最出圈的应该是经常请吃饭漂亮姐姐吧。
一定是因为小学妹经常这么说你吧，所以我觉得他是最出圈的吧。
不是因为有孙艺珍吗？孙艺珍和丁海寅的电视剧很经典嘛。我想分享一个 quote， 我特别喜欢，就是豆瓣的小伙伴写的，他说感情来了的时候果真如暗流涌动，昏黄的街灯给彼此的暧昧染上一层朦胧气氛，天边的雨滴也带着节奏落下，落在我们一起并肩的撑的伞上，大概是离得太近才能感受到你手掌的温度和这些年来被忽视了的原来已经这样高的你，街市的喧闹，白天的辛苦劳作都抵不过夜灯下你说一句姐姐你真漂亮。
哦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些这种比较女性向的作品嘛，它可能更多的着笔是在一个氛围感的渲染，
不会那么直接，
对那个时刻那个场景的一些细节。
对，就是而且我特别想说这部剧是因为它很适合冬天，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冬天的，就是男女主角系着围巾穿着大衣，然后下了班，因为大家都是都市打工人嘛，很辛苦的一天，女主也面临了非常多职场上的不愉快，有时候还要负责陪那种油腻的中年大叔喝酒，
这个时候弟弟就显得尤为的珍贵
清爽，就是清爽干净的少年感嘛。
嗯，
对，而且又很真诚，因为他们俩认识很多年嘛。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弟弟啊？
啊啊！
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是她女主跟她闺蜜的弟弟在一块儿了。你看
你这个突如其来，
不认真，
不是你一下给我问住了。你为什么有一个弟弟啊？
没有一个弟弟。
哦，我听差了，对不起。
我这些年单身的原因，
你一下给我打个慌乱，
都是因为你。
你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弟弟啊？
我觉得我要是有弟弟肯定挺帅的，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是个男的我应该长得不错。
虽然没有弟弟自己可以变成弟弟。
是的。哎，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救命。
那鉴于小西审题不认真，我要说一个小西比较熟悉的电视剧，因为你最近有重温我记得。
哦，对，
就是春夜，我特别喜欢这部电视剧。
我其实也是最近就觉得还挺适合看春夜的，虽然它名字是叫春夜啊，但是它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感觉好像韩剧里面都是会穿着大衣有点冷冷的那种感觉的季节嘛。
嗯，其实他们那个故事是说的女主爱上了一个单亲爸爸嘛。
嗯，
然后女主当时其实是在一段关系中，但是很不开心，因为她的那个男朋友就是有一点 PUA 她吧，就很多方面，虽然看起来条件不错，然后他们俩就有很多那种互相推拉然后暧昧的瞬间，她和男主角。
对，就是其实是蛮就是一个长期关系，然后觉得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个这样结婚对象 versus 一个充满神秘感，然后但是其实你就是理性的思考觉得他整个条件都稀巴烂的一个弟弟这样的故事。对不起，我是不是完全打破了你的浪漫幻想？
你这个真的很 INTJ 耶，我都不知道怎么接在你这个话之后。
对不起。
对，但是他们那种氛围感真的特别好，比如说他们俩约会，但是就是发乎情止乎礼嘛。
嗯，
因为彼此都有一点这个复杂嘛情况。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环节，就是男主每次会送女主回家，但是他们就是会各回各家，他就会一直看着女主家的一层层楼爬上去，然后灯慢慢亮起那个过程。
嗯，
他们第一次一块回家的时候，男主就问女主说要不要喝一杯咖啡，他就会在那儿煮咖啡，女主就窝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等他，就是感觉很暧昧又很撩人的那种温柔的气息，所以导致我也会 半夜煮咖啡喝，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没有一个弟弟，只是自己给自己煮咖啡。
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很开心。是的，
嗯，
我可以打开这个剧陪我。听起来有一点 desperate。除了这个春夜，还有一个我在播客里有说过很多次的，就是密会嘛。其实阿曼西导演还挺喜欢拍这个有点不伦的感情。
对，就是他总是会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是通过一些这种好像有一点不是特别正常的关系，然后来加强这个戏剧张力和这个暧昧的感觉。
对，别人也猜测的可能是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这个姐弟恋，所以就能捕捉的很到位。密会也是嘛，一个现在不能说的名字，然后他演的是他爱上了自己的师母，他是一个钢琴天才嘛。而且我经常在播客里说的一句话，其实是我当时看到的豆瓣影评评的这部剧，就说真诚与热情永远是世间至宝。你会觉得他们俩真的是真爱，一起弹钢琴比真的做那件事还有性张力。然后有一个细节也是我看啊豆友写的，我觉得特别戳到我，就是他说已婚女因为小狼狗一句话半夜起来涂脚趾甲油，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偷偷擦掉，因为这个细节刻画他就值五星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昨天不是做那个 house party 嘛，
嗯，
然后我就叫了中间有一个小姐妹跟我一块，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演讲，我那个海报是他设计的，我觉得设计的特别美，就是很优雅的一个海报嘛。
是的，
对，就是色调特别唯美的那种。然后昨天他就来我家，他就有精心打扮，哎，他穿了一条那个牛仔裤，后面都是那种定的那种小的徽章一样的东西，但是布的徽章，不影响做。我就说你这牛仔裤哪儿买的，好可爱。他说他自己缝的。而且他那些徽章都是在很多不同的比赛中间得到的，因为他自己划独木舟，他是一个运动员。然后他说他参加各种比赛，他收集到了那些徽章，然后比如说跑步啊跑半马什么的，他就把它缝在自己牛仔裤上。他就说今天你 party 我要打扮一下过来。然后就坐在地上的时候，他穿了一个那个草莓袜子嘛。其实我昨天是光脚，因为在家里面，我看到他穿，我就把我那个草莓袜子也套出来跟他一起穿配对。然后我们俩的脚指甲也是，都是三月份涂的指甲油，两个人懒鬼一直没有去卸，然后就是残掉了的指甲油，我们俩合了一张影。当时看到这个密会的情节，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好细腻啊，就是他会观察到这么多细节的东西，就很能反映，比如说这个女生她的生活状态，因为她就是一个很辛苦的成年人啊，就是周旋在各种权贵之间，因为他当时是给一个财阀工作嘛，就是那种高管一样的，在这部电影里就吃了很多苦。但是他因为遇到喜欢的人，就女为悦己者容嘛，你就会想说要去打扮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那种第二天我可能要期待着见一个喜欢的人，我要为了他好好打扮那种心情。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戳到我，就觉得我是有多久没有想过我要涂很美的指甲油啊，然后穿我喜欢的裙子之类的去见一个男生，我真的没有这种心情了。
啊，对，我突然想起来我姐妹说的一句话，就是上次我见她的时候嘛，她就没有化妆嘛，
嗯，
我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喝酒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吃饭嘛，我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喝个酒，嗯，然后他就说但是去喝酒我还要化妆啊什么的，很懒。我说你跟我一起喝酒有什么好化妆的，我们俩就这样去就行了。他说就是因为要见你所以我才化妆啊，要是见男的我才不用化妆呢。
哦，好甜啊。
对吧，我就感觉可能现在很多仪式感都是给姐妹了，然后就觉得因为姐妹真的是非常值得珍惜然后值得好好打扮的人。
对，我之前不也是说嘛，就是去那个小姐妹家里，就是在海德堡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要涂着大红指甲油，带着我的花花，就是给她送的花，打扮一下，就是让所有东西都好像是一个色调的这种心情。但是很久没有那种因为想去约会或者是为一个人心动，我要打扮一下那种心情了。对，而且这个女主她吃了很多苦嘛，然后她第一次到这个男生家里，是男生家里就是比较穷嘛，跟女主比，因为女主就是很体面的人生，她丈夫也是个钢琴教授嘛， 男主就跪下来给他擦地，就是把那个木地板擦干净才让他进屋。就他擦地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充满性张力，就拍的那个镜头我会觉得哇，这就是真正的女性凝视。不是说女性凝视就不去有欲望，女人也是可以有欲望的，这是很正常的，女人也喜欢漂亮的人啊、嗯、但是女性的那种凝视来说，她可能想看到更深的一些性格上的东西，跟只是身体的某个部分比，她可能是注重这个行为背后传达的一种这个人的个性啊，然后想象着平时跟他相处会是什么感觉。其实就很像密会里面女主后来因为经济犯罪嘛，她就入狱了，然后当时男主就去看她，这一段话我也觉得哇，这居然是一个男性导演拍出来的，我还觉得哇，他很懂女人心。只能说你知道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把那段话让我特别感动。嗯，他就说但起码要一起生活一下，有些日子吵得不可开交，有些事子又腻歪的不行，这些都没有经历过的话分手多可惜啊，更何况您还是个美人啊。哎，就是那种很缓慢又刺骨痛心的爱，但却强烈但又无法停歇。如果有人来到你的世界只为了擦干净你生活的地方，那就豁出一切去爱吧，道德当饭吃吗？会觉得既有那种 chemistry 化学反应，两个人之间的荷尔蒙、嗯、但是同时又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交流。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哪怕只是肉体的一些关系的话，其实也是分层次分体验的，就是如果你更深的去了解一个人，那你们肯定也是身体上也会更合拍的。
对，
包括之前我不是说过长相思吗，他的官配不是那个涂山璟和女主吗、
嗯、
他们俩第一次亲的时候其实我挺激动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吻女主的嘴，他是拍了一个他手的特写，就是他的手非常美很纤长嘛，然后捧着女主的脸然后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我就觉得啊，好会啊，这种亚洲人的会是就是跟欧美很不一样的。
嗯，是的，我感觉可能比如说像这些亚洲的韩剧或者最近的一些国产剧嘛，更加注重你女性视角的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它可能更多的是注重一些生活氛围啊或者细节这样的一些渲染。但其实我们从小看的一些欧美的这些剧嘛，它可能是通过一些剧情然后更加强调了一些女性主义的观点吧，也让我经常看到还觉得挺有共鸣的。
对，这就不得不说 Fleabag
真的，当时杨子说要我们要不要做一期女性主义的这样的剧集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反应就一定是 Fleabag。
对，而且我们俩都记得是同一个点，你记得吗？
是的，
就是这个 Fleabag 里边女主不是跟有一个神父有过一段情吗？
嗯，
对，当时我刚是看的 Take 科技频道嘛，他第一个热评我就觉得说的好有意思啊。 Phoebe Waller-Bridge 说他跟 Andrew Scott 问为什么女人都很喜欢一个概念，就是 Hot Priest，
就是性感神父。
对对对，然后他就结果那些女生得到结论就说Oh, he literally just listened to her。
真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吗朋友们，
就是因为神父是唯一倾听他们的人啊。
对啊，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很多真的就是会滔滔不绝的讲自己的事情，哎，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 impress 到女性同胞。
对对，
但
我脑子蹦出太多了。
对，但真的就是对，但真的就是很少有会要仔细聆听这个女生她自己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女生有什么想法的人。哎，
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很多人想，我也不是针对每个男生，有很好的，比如说我爸，我觉得我爸就完全不会，他虽然真的是我爸，但他真的不会当爹的那种但是我就觉得很多男生为什么就会觉得他好像比我厉害，就要告诉我你要怎么怎么做。
可能有一些不经意的时候吧，就是你跟男生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过了一晚上，等你回家回过神来，你就发现哦，这一晚上真的都是那个男的在滔滔不绝。
这么夸张的？
也不是说滔滔不绝吧，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可能他们会觉得自己要表现的更多一些，然后才会受到这个女生的注意，然后就会一直讲自己的事情嘛，然后可能也是害怕冷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这样其实你都根本没有了解到这个女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然后我觉得伦敦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当时我说到的时候跟腰子都觉得挺有共鸣的一段嘛，就是这个女主她当时在一个 social event 上面，然后就碰到了一个比她自己年纪大一点点的女性，然后里面这个女性就跟她说了一大段话嘛，就说女人天生就是带着内在的痛苦的，这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宿命，就比如说我们会痛经呀，会胸部肿胀，会生产，然后这些痛苦就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然后她就说女性会一直伴随着这些痛苦直到更年期来了的那一刻，然后就是在更年期来了的那一刻，你就突然就觉得哇，自己好像自由了，因为终于所有的男性都不再把你当一个女性看，而把你开始当作是一个工作的伙伴或者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生意人。
啊，天哪。
对，这个成功的女性就告诉她说哦，有的人会说更年期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终于就是男孩子看他不再是一个
女人
追逐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就是像正常人一样的人。
那其实女生有时候心里还挺矛盾的，
嗯，
就是你可能还是希望被看作女人在很多时候，但是你又不希望她被物化，其实很难这件事情。
哎，我能不能说这个建模的事儿啊？
你说啊。
因为我自己是做建筑的嘛，然后我确实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画图啊，然后建模啊，然后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嘛。但其实之前就有人问过我说，你是不是平时都不建模，或者就是有小朋友帮你建模，你就只是动动嘴巴在那里指挥别人。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说你看起来就像是那种没有吃过什么苦啊，过着比较轻松的生活，就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每天苦哈哈的在那里干一些体力活的一个人嘛。听到这种话我真的会觉得很冒犯，你为什么会觉得长成这样的女孩子她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建模的，对啊，没有办法做一个建模的工作呢？那我每天也就是很努力的工作到半夜啊。
嗯，
然后我另外就是小雨嘛，她不是做程序员的嘛，
嗯，
因为她就是长得比较年轻，然后她整个打扮也是比较像小女生，然后比较年轻的那种打扮，
韩范儿的那种女团，
对对，就是非常女团感的那种。然后之前也会有男生说，哦，你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程序员。然后她就问那个男生说，那你觉得我看起来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个男生说，就是你应该就是做美妆博主啊什么的。
这个都因为职业有反差而造成的冒犯，
嗯，
我这个更加，哎，
你就是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是加深刻板印象，哎，就是我又想到之前我们吐槽那个，他就说你就是做一个花瓶一样，
嗯，
就是在那里卖卖花，跟有钱人打交道，这就是你的职业，挺好。他就觉得你，我就那种 trophy wife material， 让我就非常冒犯。我也是扎扎实实读完书出来的，我也很认真对待我的工作啊，而就是这个真是一个怪圈。其实讲实话，我也希望别人注重到我的外表，当然有人夸你漂亮啊，夸你什么，你会开心的，这是很正常。但是，
嗯，
这一方面会好像会削弱你的专业能力。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好像会觉得漂亮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实际的事情，你就会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然后你就是利用你的外表在做所有的事情。哎，但为什么一个女生她就不能又漂亮然后专业能力又很强呢？
其实我这个我还挺想问我们男性听众的耶，就是如果别人说你就是一个漂亮男孩啊，就是一个很帅的男生，你讲什么大家都愿意听，你们会开心吗？还是会觉得这很冒犯，因为我明明是一个专业能力很强的人。其实我很好奇男生的想法。
但好像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你长得帅不帅跟你的专业能力就不是那么强相关的一个挂钩，他不会觉得说哦，因为这个人长得很帅所以他干活一定很差。 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好像就是有一个这样自证的怪圈，你长得越好看你就越需要证明自己，说哎，你看看我，我干活也很厉害。但是好像男性就长得帅就是一个加分项。
可是我觉得女孩也挺可怜的，如果你业务能力强但你长得不好看的话，好像其他就是业务能力再强还是会受到很多打击啊。我就想到我青春期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很自卑的那一期吗？我青春期的时候不就是那种超短发然后很多痘痘吗？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那种学习成绩很好的人，就是每天埋头读书，因为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爱情不属于我这种丑人，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哦，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可是你同学说的那句话让我记很久嘛，说我没有青春只有青春痘嘛，你记得吗？
真的很伤人。
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学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那种心情。即便那样我学习很好，可是我也是个丑小鸭，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因为你不是漂亮的人。
嗯，好像对于女性来说，漂不漂亮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对，
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女性特征，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别的什么都无济于事，但是你有这个的话别的什么也并不重要，你的能力也并不重要。
就是如果一旦你好像成为了大家觉得你长得蛮好看的之类的，好像就是别人觉得其他都是只是锦上添花，而且你得到了很多也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而已。哎，就是女人好难哦，可能男人也有男人的难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没有贬低男性听众的意思。我只是好奇啊，因为我自己是女生啊，我无法以男性的视角看世界呀。
但确实我感觉像伦敦生活这样的剧嘛，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女性视角，而且你很多时候觉得里面的话就是我的嘴替，因为我本来是一个表达能力和总结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人。
你老这么说自己你挺好的是不是听众朋友们？
哦，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感受我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的，但是看到一些这种剧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他说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感受，把我的心情传达出来了，你那一刻就觉得哇很爽，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孩都有跟我一样的苦恼，就觉得哇很爽。
就女生真的各种各样的女生都面临着同样的苦恼和困境。对，就像 Barbie 那个电影， Barbie 那么美，就是符合所有审美吧，那种美女她也就是有很多痛苦啊，但是她的女性同胞中有很多可能不符合同大众审美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痛苦，而且他们的痛苦是如此的相似。对，而且最近我不是布置了一个课堂作业，就让我们的学生对比芭比和女史箴图。
哇，你这个课堂作业真的是非常的，
他们做的超好的，超级敬业，还穿了粉色衣服来呢，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配套的，然后讲了那个，其实中间放到芭比那个片尾和那个设计出 Barbie 的创始人对话那一段，我都看得我又流泪了。就是中间不是说妈妈站在原地只为了注视着女儿们走得更远吗？
嗯，
就是女性之间的这种共情和同盟感是很奇妙很美好的东西，我非常珍惜。嗯，对，而且 Barbie 其实也就是电影界的 Fleabag， 很女性视角嘛，她看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我们原来以南宁的主导的电影世界中一个全新的角度，可能之前大家都不会这么去想，直到 Barbie 出世然后点破了这一切，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果活在一个女性视角世界来看问题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啊。
哦，真的
然后除了这个，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系列当然就是简奥斯汀了。 Jane Austen 算是我们的启蒙吧，就我们最开始看英文小说啊，然后看英语电影可能都是从她那儿来嘛，她也算是古早的女性向的内容创作者，可以这么说。
内容创作，
但真的是啊， content creator 这种嘛。
嗯，
其实她最有名的是傲慢与偏见嘛，就达西先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男人天花板吧。还是你不怎么觉得？
我有点困了。你说。
对，然后我当时看傲慢与偏见，其实我最最最喜欢的是有一个影评，我推荐大家都去翻，就是豆瓣它的最高赞的有个影评叫做别担心世上没有人能配上你。
这是不是你每天给自己说的心灵鸡汤？
那我没有这么，我没有这么高哎，我
没有啊。可是，就是在我妈妈的视角看来，样子就是一个没有人能配得上的女人。
哦，你妈妈太好了，坐在你妈妈提线法拉利，带我们一块儿去兜风。阿姨听到了吗？
我们只能靠妈妈了。对啊，之前就是我妈就会。突然的坐在那里就感叹说，哎呦，样子这么好，这么有学识，长得又高又这么美，这么有气质，关键人家原生家庭又很好，就是爸爸还对他这么好，他如果就是按照他爸爸这个标准去找的话，世界上哪有人能配得上他。
我也觉得我爸特好，但是我觉得我爸是很完美的爸爸，他不一定是很完美的丈夫呀。虽然他跟我妈妈感情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做父亲和做丈夫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以爸爸的要求来找伴侣，那就是住孤生。对，但是我当时看这个影评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给大家分享，也给我们自己加油打气。他说，从古至今，由中而外，人们在择偶机能上无一例外的存在着一个隐性渴望，男强女弱，包括精神、肉体、财产、智力各个方面，这是造成优秀女性，起码是自认优秀，晚婚甚至无婚状态的原因之一。优秀是能力，敢于优秀是勇气，说得多好呀。遇到欣赏你的人是运气，对于古今中外的女人来说都是一样。然后他说了《傲慢与偏见》的女主 Elizabeth 嘛，他说 Elizabeth 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她从未委屈过自己的优秀，她使自己的优秀超脱了家世，超越了时代。 Jane Austen 以同样的原因不俗，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她就只能一个人啊。他说，我极喜欢 Elizabeth 伫立湖畔的身影凌厉，有所思而又无所待，我已亭亭无忧亦无惧。他父亲的话真是对，我担心世上没有人能配上你。他的话又不太对，别担心世上没有人能配上你。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一段话。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是我们讲那个秋天那一期还是哪一期， Let's fall in love for a part。他就说，女孩子们真是美好的存在，你们哪需要男人啊，你们在和万物恋爱啊。
哦，是的，
好喜欢这句话，谢谢你。
嗯，是吧，我感觉确实是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迷思，就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
但是确实其实女性向的这种叙述在十八十九世纪这种英国文学很常见嘛，就除了 Jane Austen、还有就是简爱，就是夏洛特三姐妹嘛，但是最有名的肯定是简爱。我之前也讲过，我青春期的时候当时特别喜欢格言上时代的眼泪格言。有一篇文章叫做除了罗切斯特还有谁来爱简爱，表明了这就是一个女性叙述的故事啊。因为简爱她不是一个美女嘛，她是一个很有内涵的女性，但是罗切斯特其实爱的是她的灵魂，在整个故事叙述中。但是即便是女性的叙述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现在回头来看简爱这个故事嘛，我就会觉得整个故事叙述中那个失语的疯女人，就是罗切斯特那个很可怜的前妻，她其实是一个失去了自己话语权的人。现在去回想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就他的那个疯妻子嘛，是因为一次纵火然后双目失明了。在简爱的故事中，罗切斯特是一直被这个前妻深受其扰啊，然后因为他前妻不可控造成他人生很多悲剧，包括简爱和罗切斯特的一段时间的分开嘛。但其实这个女人她很可怜，她终其一生就是阁楼上的女子啊，然后她后来自己也坠楼身亡了。最有问题的是罗切斯特后来在失去了一切之后，简爱像一个救赎者一样回到了她的身旁，然后两个人又重新在一起了。就是女人哪怕自己为自己构建叙事的时候还在做这个叫典型的一个 complex， 叫做 virgin and whore， 就是 Madonna 叙述。你想在圣经故事里面、圣母是没有进行性行为而受孕的，就她需要是一个圣洁的形象，像母亲一样，但是她同时要承载着欲望，所以他唯一做到的方法只能用这种传说。就像你看 Mad Men 也是，就是广告狂人嘛， 他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玛丽莲梦露，一个是 Jackie， 就是肯尼迪的妻子、嗯、一个是家庭的，是我的妻子，另一个就是红玫瑰，我的情人。哎，两个都是各取所用各取所需啊，好像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除了那个，我们要不要说回一下欲望都市呢？因为这个真
的
是宝库、
哦、真的非常适合秋天看的一部剧。然后确实我们刚刚讲了一些东亚的一些影视剧嘛，然后也有一些英国的影视剧，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剧里面的对于女性的这样的描述嘛，是更加那种敢爱敢恨，然后可能也是更符合我们现在的女性价值观的一些角色吧。其实我每次看《欲望都市》的时候都觉得很难相信它是20年前的一部作品，就感觉它里面传递的一些价值观，
姐妹
哦，30年 ，sorry， 对，就是感觉他们里面传递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我们现在要努力接受的一些价值观，都还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嘛，就感觉他们真的走在很前面，而且包括里面的一些穿搭啊什么的，我最近还经常会翻一些。欲望都市和老友记里面的穿搭，就感觉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现在又完全回到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潮流嘛、
嗯、
然后就是这真的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 inspiration， 你每隔过几年过去看好像就是常看常新。然后感觉里面一个还挺打动我的细节嘛，就是 Carrie 和 Mr. Big 就是整个拉主线的一个剧情嘛。说实话我一直看这部剧，我并不是最喜欢 Carrie 这个角色。
对呀、啊，大家应该都不是吧？
对吧？
因为他很 dramatic。
对，而且我总觉得他在谈恋爱里面是一个非常拎不清的一个人。
但他其实很真实，他这个形象是非常丰富和立体的。
嗯。然后可能大家都经常会觉得 Mr. Big 是一个那种比较渣男的形象吧，
请把比较去掉，
是一个非常渣男的形象。但其实现在想起来，就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其实和最近的《装腔启示录》还蛮像的。
嗯，你跟我说了很多，是韩东君演的。
对的，
那我要去看。
可能就是社会发展到一个这样的进程里面，就像刚刚央子说的嘛，女性都变得非常的优秀，她们就会好像渐渐觉得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能和自己匹配上的一个人，所以就会在谈恋爱的时候容易进入就是和一个自己幻想当中的人谈恋爱，就她就通过这个女性凝视的视角会去不断的美化这个和她谈恋爱的对象。
对，是的，因为她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她代表的其实是一个纽约梦 Mr. Big。
对，就算她在处理感情上面是一个非常稀巴烂的这样拎不清的一个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她有那一些些可以满足你幻想的一些点，那你就会用很多很多的借口去帮她圆这个梦嘛。然后但我觉得其实他们俩的感情也是有一些让人觉得还挺能珍视的一些部分吧，就比如说我觉得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 Mr. Big 他作为一个渣男，他就要离开纽约然后放弃掉这一段感情的时候，但是他又没有要给一个 proper ending， 他就是有一种要吊着你的感觉。 Carrie 刚刚要搬新家嘛， Mr. Big 就帮他搬了这个新家，然后就在他们空荡荡的公寓里面，他就送了 Carrie 一个唱片机，然后里面就突然开始播放 Moon River 这首歌。他就跟 Carrie 说，你知道吗，在他小时候嘛，他爸爸妈妈就会放着 Moon River， 然后在那里跳舞，然后他们俩就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面跳舞。
好唯美哦。
就很唯美，然后同时你又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会的渣男，他分开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还是给你造一个梦，说我送给你的这个梦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在家里面做的一个场景。
其实我跟你有不一样的解读哎，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觉得这是渣，就是有些人他性格就是如此，就是一个正常的表达，我反而觉得这个回应是真诚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人其实是很多瞬间组成的，就是这个人他在当时当下是真心实意的，但不代表这个情谊会永久。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 Carrie 他想要太多，如果他只是珍视那一个瞬间，那他们就能拥有那一个瞬间的美好，但他可能由这个生发出他想跟这个男人共度一生，那对不起，就是做不到这个人。
嗯，
其实我现在没有很大的奢求，我就是珍视和与人交往的每一个时刻而已，至于后边会不会走下去也没关系，甚至会不会发展出什么没关系，只要有了那一个时刻也是很好的。
可能就是生活是从这种时刻点滴来组成的，就是给你一个好的感受就可以了，但并不需要需要走向一个什么结果。
对，其实这个有点让我想到阿飞正传嘛，就是王家卫拍的哥哥演的那个电影嘛，就张国荣他当时在那个小卖部遇到了苏丽珍，就张曼玉演的那个角色，他就看了手表嘛，然后当时苏丽珍就说干嘛要看你的手表，然后阿飞就说哥哥演的那个就说就一分钟，然后苏丽珍说时间到了说吧，阿飞说今天几号了，苏丽珍说16号，然后他说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就是有一点电影啦，但是现实生活中去想，谁说这个就是脑子有包？就是应用到 Carrie 和 Big 这里，我觉得同样合适啊。就是我们活在当下而已。这一刻我和你共度了这 Moon River 这支曲子就够了，就很好了。
嗯嗯，而且我觉得他最后留给 Carrie 的那封信也还挺可能挺能打动你的吧就是他说如果你在任何时刻在纽约这个地方感到孤独的话，你还是可以想起有一首很 corny 的音乐会让你想起我，如果我感觉到非常孤独的话 There's a plane ride away。
我觉得这句话删掉我会很喜欢，但是加了这句话我会觉得这个男人只是想利用他。
对，我觉得他有那种要把他吊着的意思了，但是嗯，
因为我觉得他说他就坐飞机，然后好像 Carrie 是他的 side chick， 只是他的 second plan，如果他和他的妻子不开心，他就又来找他，这一段很多余。但是如果只留下那个 There's a corny song makes you think of me， 就是这里有一首歌是属于我们俩的一首歌，我觉得戛然而止挺好的，后面那一句就不要要了吧。
对啊，这个让人感觉有一点那个，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一句还挺美的，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在秋天然后看到叶子黄的时候就会想到纽约，然后想到纽约发生的一些人和事啊，然后或者就是比如说我在上海的这个秋天还挺快乐的，那可能以后我看到路上的一个秋天或者晚上的一段什么时间我都会想起一个人，就觉得好像可能像我们嘛，就经常会换不一样的城市啊，然后和不一样的人一直都在变，但是就总有一个 moment 你可能看到一个东西你都会想起一个人，就还挺温暖的。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前两周我和我新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 Denver， 就是离我们这可能开车1个小时、嗯、因为那一天是博物馆长夜，就是所有博物馆开得特别晚而且免费，然后我就坐在车上的时候，因为这里是一个山谷，就是星空特别美，白天都是晴天的话就晚上全是星星，那个山谷之中，然后我就跟我新认识那个朋友坐在车后面，这个时候他突然拿起手机在那照窗外，我看到他手机上出现了各种星座，然后他就在那里跟我们说那是什么座，这是什么座，我说好可爱，这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有一个软件叫做 Sky View， 就你下载了以后你就对准天空，它就会显示那个天空是什么星座。
嗯，
啊，我当时就觉得好可爱呀！然后我们四个人去嘛，就在聊天，聊我们之前生活过的一些地方啊，吐槽一些人和事。比如说我这个朋友嘛，他就说他我因为最近不是换冬令时了嘛，在美国就是要差1个小时嘛，然后他就说他当年有一次从美国中部坐火车坐到西岸去，结果突然火车在中途停了1个小时。完全不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换时钟，他们为了那个到的时间不变，
怎么有这么蠢的事情发生啊？
他们就在路上停了1个小时。就是我现在在想说，以后每一次德铁晚点，我就会记起我这个朋友他说的这个故事。然后我如果以后我回到德国，因为我家那边也是看星空很清澈的天空，可以看星星嘛，我可能就会拿出他推荐的这个软件看天空啊。包括我这一次去丹佛的博物馆长夜，就是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因为这边有很多美国原住民的画作嘛。我就在想说，1个月前我在苏黎世跟我那个瑞士朋友一起也是去看博物馆，可能这种相同的记忆，你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啊，就很美好。而且最美好的点是，这些人他还在你的生命中，这难道不是最美好的事情吗？你们还
对
能打
呀，
电话，还能聊天，他还在你的生活之中，哎，我觉得好好。
你刚不是说 Mr. Big 说那句话，就是，就飞一个飞机的距离嘛？你觉得这个话不是特别好吗？但其实就这一集的最后嘛，因为他俩就相当于是分手了嘛，就他们没有一个结局的感觉。Carrie 他不是一个专栏作家嘛，然后他每一集的结尾基本上都是以他自己，写的一个故事的结尾这样来做结局的嘛。然后他最后的那句话，那段话就是说，他要说，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了，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了。可能这些人看起来像是你人生当中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可能也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嘛，就是。所有的都到了最终以后，季节会变化，然后可能你待的城市也会变化，然后有些人会来到你的生命里，有些人会走，但是你会知道有一个还是你曾经爱过，或者就是你现在还很爱、觉得很美好的一个人，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永远可以坐一个飞机过去，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啊，我觉得这个我倒没有那个，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要去实现这个东西，你实现那一刻就是破灭的一刻。
哦，不是说爱情，就是来我跟你，就算是季节在变化，然后我们一直待的城市也都不一样嘛。但是其实你就是想说，这个人，
他
就是
还
很想要见他，
很有
他
安
的时
全
候，
感。
对你总是能够坐一个飞机，你还是能去找他，就是很有安全感。
是，我同
对这种话不能用在男人身上，但是用在姐妹身上，就是会非常的有安全感。
就是那种前几天小西不是说他最近上海变冷，老是半夜醒来嘛，睡不着。我会在想说，其实确实是你这种特别有时差的朋友就很有安全感，因为有时候半夜醒来什么的，你会知道我跟这个人打电话。然后我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其实都不用干嘛，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我就舒服了，就可以睡觉。
对啊，样子也很感人啊。他就会跟我说，就是你如果需要打电话的话，你随时打给我，我永远都在这里。就哦，很感人啊。
是啊，我还有彼此。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经常在冬日会回顾的一些。就比较女性视角的一些影视作品吧，然后就冬天就是非常适合窝在家里面，然后窝在被子里面或者沙发上面，有一杯热茶呀、热咖啡、热巧克力，然后回顾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剧集吧。我觉得其实看这种剧集是给人非常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会有那种非常 drama 的剧情会突然一下 surprise 你，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剧讲了什么东西，你就是非常确信说，哦，这个剧我每次看还是很熟悉的老朋友的感觉吧，但是可能每次看也会有一些新的体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年纪大了吧，就喜欢回顾一些这种比较有熟悉感让人有安全感的东西。
是的， 而且我说到这个，我想起还有一部电影叫《心灵奇遇 Soul》，其实它有一些 quote 让我还蛮感动的。他就说，理发师用剃刀也能救人危难，造型师用针线也会缝补梦想，枝头掉落的树叶，街头鼓起的排风，地铁里忙碌人群中的歌声，角落里饥肠辘辘时的披萨，我刚还吃了一块。当你爱上生活的一刻，就像找到了激活生命的火花。原来每天有那么多灵魂经历个体的锤炼，性格的塑造，奋力冲向地球，也会有无数灵魂被生活压垮，迷失进默默荒野。其实是的呀，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嘛，就是没有那种稳定的主流群体，就彼此之间大家都是陌生人。但是这些人就是路边的摊贩啊，然后你平常遇到的保安大哥啊，包括小外卖小哥，但这些都是组成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嘛，所谓都是面熟的陌生人嘛。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平常生活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嘛，就是在这些细节之中。我很爱的他的一句 quote 就说，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吃披萨的人生也很好啊。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嘛，人海茫茫，就是能保持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自我和坚持，找到那个回应我们需求的人，遇到和我们气息相投的人，不管是很短暂的交流，还是像我和小徐这种很多年的朋友，虽然互相 ghost，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种位置和关注的东西，其实就定义了我们看到的世界和吸引的人啊。就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好，那我们这一期其实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 female gaze 这种女性凝视的剧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我们最近也蛮想看剧的，因为天气也变化嘛，更多时间可能就窝在家里面刷刷剧啊，喝喝东西啊。对，那什么东西呢，对，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是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央子。
我是小溪，
我是大左小雅，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大家冬天快乐，
冬天快乐。